感谢神啊，一汪姐跟海文哥能够上来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盼望啊神的恩典啊。我常常讲啊，神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呢啊，他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会给我们特权啊，他也希望啊，就像啊一个很有钱的爸爸啊，他聪明的有钱的爸爸，他也会希望啊他的小孩子呢也是一样过一般人的生活啊，受到啊一些的啊磨练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但是啊，信主的人你一定会经历到啊，很多事情就是刚好恰好就这样子啊，当你愿意把所有事情啊都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的时候，当你神要给你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因为他的恩典一定够你用，你可以完全交托给他，完全相信给他，他的恩典一定是够你用的，好不好？我们先来低头做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真的是那位奇妙的主啊。主，虽然是在今生你要我们的是能够得到一个永生的祝福，你更为我们预备啊天上的基业啊，然而在世上你也应允我们啊，你来了是要让我们啊得到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真的是当我们啊愿意来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的意念，赐给我们的是慈爱的意念。主，好教我们真的是每时每刻每天都能够享受啊你与我们同在，享受啊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啊正好啊海文哥啊，他讲到说啊，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事实上呢，啊，从啊海文哥他七十多岁的年纪啊，他讲出这一段话，哇，那这一段话是他啊，是一辈子啊，是这么多年啊，他所得到的经历，一定会让我们啊很多的受用哈、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句话能够听进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传讲彼得前书啊，他的系列主题。那彼得前书呢啊，他告诉我们说啊，有三方面我们要顺服。好，第一个呢啊，就是我们要对政府的顺服。好，就是上一次安吉牧师啊来到我们这边所传讲的。因为呢啊，政府啊就为了要惩恶扬善的，好，他是为了要让国家的一些人民能够安定的生活，基本上他是为了人民好，所以呢我们应该来顺服他。但是呢啊，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彼得前书也是提醒我们啊，如果说啊政府他所做了一些规定或是法令啊，如果是违反神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听神的话，而不是听君王的话。因为不管是政府或是君王，他也是人，那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那另外一个呢，啊，也提到彼得前书也提到说啊，奴隶要顺服主人。那当然是我们现在没有所谓的奴隶，那彼得所以会要这样子来勉励他们，来告诉他们，来教导他们啊，是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度。那他提到说啊，当奴隶顺服主人啊，不止那一些良善的主人，而且呢啊，让那一些乖僻的主人啊，非常严厉的主人，你也要听。好，那主要原因呢是为了要符合啊当时的法律规定，而且最主要的原因呢啊是希望啊信徒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有好的见证，能够有好的行为啊，让那一些想要周遭的人啊，想要来陷害他们，想要来毁谤他们的人啊，因为看到啊这些基督徒他们有这么好的行为啊，他们就愿意将这些荣耀来归给神。那其实呢，这虽然是讲到奴隶跟主人的关系，但是其实这个原则啊，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啊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啊。当我们为人家工作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必须啊，为了要荣耀神的名，我们既然啊照他签他的合约，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做，甚至于说有时候超过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做，让人家知道说我们信徒，我们信主的人啊，他的行为啊是这么的好，让神的名啊能够得到荣耀。 那上个礼拜安吉牧师他是主要是提到人民跟政府之间的圣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个圣服，就是妻子的圣服。当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内心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事实上并不是很容易讲的，但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我们刚刚所念过的经文，他第一节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圣服自己的丈夫，这是圣经上里面的话。那这一节经文呢，事实上他在前面他还漏掉了一个词，这是希腊原文的词，他没有翻译出来他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正确翻译，如果说全部翻译的话是同样的，你们做妻子的要圣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呢，当彼得他勉励说人民要圣服政府，然后呢奴隶要圣服主人以后呢，他紧接着说同样的妻子要圣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就是说跟同前面一样的圣服，妻子也是要这样子的来圣服自己的丈夫。那我不晓得姐妹们到这边来，你们心中的感受到底怎么样？所以呢，当我今天看到那个威廉跟 Helen 陪着他妻子 Helen 来，我眼睛一亮，很高兴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想哇，你今天来的真的太对了今天我就在讲妻子要圣服丈夫但是呢，先不要高兴在前面了，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丈夫的部分。好，那我觉得呢，圣服丈夫呢，事实上是在教会里面呢最不容易为姐妹接受，而且也最不容易做到的一个教导。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姐妹一向呢就是比较圣服。好，就像说圣服政府没有问题，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当在监狱里头呢，女性的囚犯呢一定比男性的囚犯少很多，不但少而且还少很多。好，所以呢圣服政府没有问题。对，那再来呢对于雇员来圣服雇主呢也没有问题，特别是很多公司呢他知道女性比较圣服，所以女性呢要找工作呢事实上是比较快。好，因为呢请过来我也不需要说一定要一个好像能够威风八面的，不需要的，我就要请一个，当我请他做什么事情的话他就可以做。好，这样是最好的。所以圣服姐妹这方面没有问题，比弟兄还容易做到。但是呢要妻子呢圣服自己的丈夫呢却是就好像圣经上同样要求说弟兄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哇，好像变成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好像一个很容易很不可能的任务对，所以呢我们常常呢我们会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比如说有的姐妹她就会想说如果我的丈夫他能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我，那 no problem 没有问题，我就可以来好好的来圣服我的丈夫。那丈夫也是这样想咯，他说如果我的妻子能够好好圣服我，我一定好好去爱她，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理由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没有条件的，妻子就是要圣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有怎么样他才这样做，那丈夫呢也是要爱妻子，不是因为妻子对你有什么圣服你才做他。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圣服？那我也想一想，我就根据圣经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圣服，说不定我想应该会让妻子比较容易做到圣服。那第一个呢，我看到的经文是这样，圣服跟听从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提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当以弗所书讲到妻子要圣服丈夫的时候，他又特别提到一点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头听从父母。那圣服跟听从就不一样，听从呢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听而且要顺从，这叫听从，也就是说言听计从。好，那所以呢，当我们做儿女的对父母的话呢没有话讲， 我们的父母叫我怎么做，在主里头，只要是他在主里头，我们一定要听从他，一定要听从他。但是呢，哎，是不是我们做儿女的啊，是不是一辈子哇，我们都一直听着父母的话啊？那个父母说啊，这个你不要到教会，我们就不要到教会啊。父母告诉我们说啊，不可以做这样，就不可以这样啊。其实呢啊，如果说我们好好来研究经文，其实他也不是这样做的哈啊。这一段经文呢，我特别去查考原文，好、啊，他讲到说，你们，我们中文是说你们做儿女的，对，但是呢，原文呢是 children 啊，就孩子们。对，是指孩子们啊，你们要在主里头听从父母。那什么叫孩子们呢？孩子们啊，那我们去年到那个以色列去，我们就看到，对犹太人而言呢，啊，他们把13岁以下的叫做孩子们，啊，是 children， 是孩子。那13岁以后呢，哎，他们就会特别为他们举办一个叫成人礼，啊，成人礼仪。好哇，那很热闹。正好去的时候呢，我们在街上呢就看到有几个家庭，他们在为他们的孩子啊举办成年礼啊，就有一些亲友，他们就围着他，那还有啊雇几个人拉小提琴啊，有人是吹喇叭的哈、啊，让他们宣告说：哇，我这个男孩子，我这个孩子，不管是男女一样，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13岁了。好，那13岁以后呢，他就不再叫做13岁。对，没错，我查过13岁，哎，我的姐妹在跟我暗示14岁，但是我特别去查考过哈，13岁以后呢，就不是孩子们了，他已经成年了，他必须要负责，他必须要担任社会或是他们信仰里面一个责任，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要他自己来承担的，他就不是孩子了。可是呢，我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哇？那我满13岁以后呢，我就可以认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哈，在我们再看下去的话，有首是第6章第2节，他就讲说要孝敬父母，对对。那所以呢，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了，然后第2节呢，你本来想啊，我满13岁了，我就可以不用了，但是呢，又讲到孝敬父母。好，我们孝敬父母对我们华人来讲，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比较好像比较容易做到，可是呢。这个孝敬呢，在原文呢是一个你要去容要阿诺，要去遵从他，遵从他。真的，我们以为我们常常讲说对父母的孝敬，就是说啊，我就是接你过来，那我们就是啊，好好的啊，给你住，给你吃。但是呢，我们心里头啊，是不是有做到孝敬？那这个呢，特别提到圣经上提到说啊，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个神特别提醒我们，在十诫里面呢，他特别提示一条，我们要孝敬父母，是从除了物质以外，是从心里头啊，我们要来孝敬这个父母。所以讲到这边呢，我要强调的是怎么样，就是顺从跟听从是不一样的啊。听从是你一定要去听他的话，但顺从呢，啊，是怎么样？就好像说啊，人民要顺从政府，但是呢，当政府一些法令啊是不合时代啊，或是啊他的一些判决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申诉，对，我们不一定要听他，我们要去申诉啊，一直向上申诉。那同样呢啊，当一个雇主跟一个雇员呢啊，也是他是顺服，但是呢不是听从。所以我相信呢啊，大部分的雇主啊，他不会希望他的雇员啊，就是我说什么一个动作你就做什么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希望啊，雇员他能够对一件事情他能够好好去思想，然后跟雇主能够来彼此配合，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是当雇主啊，或者是政府的法令他规定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只能够顺服。同样呢，妻子对丈夫也是一样啊。一个妻子呢啊，她不是像以前华人中国人所谓三从四德，好像丈夫说了就算啊。但是呢，而是妻子呢，她可以跟丈夫一块的来思想，一块来讨论，然后做一个决定。但到最后呢啊，圣经上还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来用顺服的心来和我们的丈夫来配合。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题。好，那还是以彼此顺服，顺服呢是以彼此顺服为基础。好，怎么说呢？好，就在以弗所书同样第5章21节呢，当他提到以弗所书当要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呢，他先提到 五章二十一节，然后五章二十二节就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但在这之前呢，他就提到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他先提到说彼此顺服，然后呢再提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育里面呢，我们是要彼此顺服。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个问题，如果在教育里面彼此顺服，哇我顺服 Raymond， 那是 Raymond 顺服海文哥，那大家彼此顺服，在那边一直顺服，那到底到最后要怎么做决定呢？到底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决定能够做出来呢？那我也查考一下圣经，好，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遵守。首先呢，一个是顺服族分，就是他的族分，在就是顺服他的族分。好，那因为呢在教育里面同样为了我们事工的发展，那所以呢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组织，会有一些族分。那就像说我们现在中文堂，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人数还不是很多，可是呢我就一直祷告，我希望说我们刚开始我们就要组织起来，我们要有不同的职务来让这些同工能够一步一步起来。我们先把就好像盖房子一样，我们先把房子的架构先盖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请客人，请人来过来。所以呢我就特别请几个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担任查经小组小组长，还有家庭小组，还有茶点我们也有一个负责人是 Lily 还有 Emily。 对，那还有呢招待我们有秀碧，我们还有那个 Mary 这个地方，还有石凤线用 Rana。 我们希望说有这个呢，因为呢有人专门负责的话，他就会好好去思想他看要怎么样做会做得好，而且呢能够省时间，比较效益，而且最主要怎么样有人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服侍的时候，有人可以去关心他们，看他们被排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做一点调整。我想呢这是对我们一个操练。但是呢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这样起来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去顺服他，让这些事工呢能够好好的来推展。那当然是我也想到说我们里面的组织跟外面的组织还是有不一样的。外面的组织哇，你是领导你就是领导，你是经理你就是经理。但是我们这边里面呢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四节他也提醒我说，在你们当中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当我们愿意为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服侍他，我们要为大众的仆人。好，我想这是一个最跟外面一个最最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我想到我自己同样的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牧者那他讲的道好，或是能够从神，或是从能够忠于圣经里面所教导，而且呢能够深入浅出，好，就能够看得深，但是又能够把它讲得比较浅出来，能够进入弟兄姐妹的心，而且呢他也能够从有神的智慧能够来管理教会，好，那他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能够很有效率，很舒服的能够把这个侍奉的工作做好，而且呢他也有一个牧者的心，他能够用他属灵的生命还有牧者的心肠来照顾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需要，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跟他配合，我们需要多多的为他祷告，那也能够在他在执行事情的时候可以提供给他意见，但是也能够顺服他，让他能够来推动事工。这是顺服职分，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要顺服职分。第二个呢，顺服长者，一个长者像海文哥跟易芳姐他们站在，他就是我们的长者，像水莲陈姐她也是我们的长者，对，这是长者。那因为长者呢他们的经验很丰富，那我们他讲出来的话就好像海文哥说我们当我们吵架的时候再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提出我们就离婚好了，好，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想到说这个长者在某一方面呢，事实上也可以说在属灵的长者也是一个属灵长者。在我们当中呢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已经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他已经 有很好的属灵的生命的，而且他已经服侍教会很多年了，那他对真理也有很好的认识，那他或许呢他甚至于是带领我们到教会里面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属灵的长者。 那这种长者呢，我们要不要顺服他？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我们要加倍的敬重他，我们要听他的话。好，就是一个是职分上面我们要顺服他，一个呢，哎，他长者不管是年龄，好，或者是说啊，他在属灵方面的话，我们要来顺服他。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顺服符合真理的。好，哎，当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我们职位上我们是小组长，好，或是说哎，我们是属灵的长者，但是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啊，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当提醒我们要谦卑，好，要我们谦卑。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说，哎，神也会借着啊比较小的弟兄姐妹，他所提出来的意见也不错啊。好，我不是说啊你懂得什么，你站在旁边去好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用谦卑的心，我们能够去思想，只要他的是符合真理的，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甚至要顺服他，因为他是符合真理的，他是从真理里面来提，而且呢，在我们这件事情上他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刚刚讲我们所探讨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结论。好，第一个呢是怎么样，顺服并不是听从。好，所以呢，妻子呢是不是一味的听从丈夫的话，而是可以跟丈夫来共同讨论。那再来呢，啊，顺服是建立在彼此顺服的基础上。所以呢，当妻子哎，她有比较好的意见，那丈夫呢其实呢也可以顺服，对，因为顺服在他好的意见下，是在神的带领里面好的意见下。但是呢，原则上呢，妻子要求圣经里面呢啊，神是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在一般的原则下，好，妻子是要顺服丈夫，因为呢，这是当神他在造人的时候，好，他给我们的一个职分的关系。我讲是职分关系，不是真卑的关系，不是说啊弟兄就比较真，那姐妹就比较卑，这是一个角色上面的分配。好，就好像哇，我们蒙神呼召，好，那我来这边当传道人，哇，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我的长辈，好，那像 Raymond 啊，这些都很多年的朋友，那是我的大哥，对，不是真卑，而是说职分啊方面的关系。那男人呢，是弟兄呢，是被召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大地，好，那承担这些的责任。那姐妹呢，是做什么？是来帮助弟兄的，完成神的托付，这是角色分配的不一样。所以呢，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啊，除了刚刚讲说是因为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角色就是这样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呢，就像前面讲到说啊，人民要顺服政府，那奴隶要顺服主人一样，好，是它有意义的。这是写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块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预备，请。好，谢谢。好，这边讲到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讲到说啊，有不听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而感化过来。好，那所以呢，我就想说一般啊，弟兄或者男人呢，他往往是比较理性。好，当妻子呢，哇，他到教会来，他知道说哇，这个道理太好了，这是从神那边而来的，他就赶快回去告诉他丈夫。那一般来讲呢，丈夫他听不进去，好，他认为说哇，那我用理性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但是呢，常常是怎么样，丈夫呢当看到妻子他行为有改变，他的品性有改变的时候，哇，丈夫他就会觉得说，哦，这是怎么样信仰，我一定要到教会来看看。好，我听到很多例子，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当你信仰以后有改变以后，那丈夫他会想要到教会来看这个信仰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力量能够使他妻子做这样的改变。那我想到说，我过去在台湾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呢，他是一个律师。 那这个妻子呢，她也是很能干，非常的能干，但是呢，她跟她的婆婆却相处的非常的不好，非常的多年。但是呢，到 有一次呢，这个妻子就到教会来，那接受这个信仰，而且呢，也照这个信仰好好去遵循，也能够去顺服她的丈夫，那也能够对她婆婆很好。哇，结果改变了，我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律师，她也愿意到教会来，而且在教会里面呢，她也担任很好的服事，一直到现在，当我打开那边传过来周报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他，他还是一直在教会里面侍奉，这就是一个改变。好，这是妻子要顺服的原因，一个是神就是要我们顺服，一个呢是我们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我们的丈夫他灵魂的得救，为了神的名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来顺服丈夫。那到这边来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来再来谈一下，那妻子要这样对待丈夫，那丈夫到底要怎么样来对待妻子？好，那我们妻子可能会觉得说，哇，那对，恩姐在讲，叫弟兄听哈。对，实际上神他是现实的，他是公义的哈。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都是平衡的。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能够以基督教为信仰的国家呢，对女性都比较尊重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他给我们怎么样教导，会让这些男士们他们愿意这样来对待他的妻子。好，那首先第七节他提到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那事实上呢，我必须要提呢，在这个第七节的前面呢，同样我们中文的时候有一个字还是没有翻译到，就是同样的。好，第一节的时候有一个同样的，第七节有一个同样的，那我不知道当时翻译的人为什么会把可能认为他想说不翻译应该没有关系，但这里面是也有一个同样的。好，同样的，那什么叫同样的呢？那就是代表说前面所讲一些原则一些真理，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弟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了主的缘故，如果说妻子品性好，能够让吸引丈夫来到教会，同样我们弟兄也可以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而能够吸引妻子能够到教会来，也能够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妻子呢，她同样也能够来相信这个神，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这边呢特别提到说，我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那情理是什么意思呢？有情有理，情理法。对，实际上情理它如果说你们看那个中文圣经，它会解释说情理原文就是知识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知道我们的妻子呢，我们了解我们的妻子她是怎么样，她是比较软弱的她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体贴她，保护她。那我常常有这种感受，因为女性呢确实是比较情绪化，那对我们这种比较理性的 男生以前我们那个夫妻问爱营，我们讲说弟兄就是水牛，对，然后妻子就是蝴蝶，对，那比较理性呢就会觉得说好像无厘头怎么忽然又变成这样子了哈。但是呢这是神给他一个可爱的特质这是神给他一个特质。那还有呢，女性呢往往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她更需要丈夫来给她爱。好，我就记得我的姐妹Christy 她前几天上礼拜跟我讲说其实女人最需要的是爱，当她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她就情绪上就会发挥在别的方面来。好，这是我们必须要按情理来跟我们的姐妹相处。好，我们 按情理来跟她同住。那我想到说有一对夫妻呢台湾有一对夫妻叫做李长安还有洪志梅，我不晓得大家没听过。好，这对夫妻，对，很多人看过他的录影带，非常有帮助。那他们是一个很爱主的恩爱夫妻，专门做一些婚姻方面的辅导。那 洪志梅呢，哇，他虽然说哇在上面啊讲一些啊讲一些教导啊，真的是啊头头是道，可是呢他个性呢却常常是啊忘山丢三落四的哈，他把东西啊钥匙丢了怎么样丢了哈，这些都丢了哈。那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呢演讲回来，哇，结果呢回到家中，哇，忽然发觉呢啊有重要的文件呢还放在车上，那这文件呢他晚上一定得用。那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回台湾的冬天，那风很大很冷哈。这时候怎么办？因为呢台湾停车有时候你要找停车位要停好远好远啊。这时候李长安听到以后呢，就二话不说，就把一五号穿起来，就下楼准备帮他妻子啊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好像这种举动常常发生，以至于说连他的孩子呢，连他儿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哇，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怎么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李长安他的回答说啊，能够为你妈妈做事情啊，是我最大的荣幸。好，他就这样回答他，因为呢他知道女性软弱的地方，这么晚的晚上他出去一定不安全的，而且这么冷的天气，当然男生来做会比较好一点。好，就是我们能够按情理来跟他同住。好，那体贴妻子，因为他比我们较为软弱。好，那再来呢，就是这边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重他，因他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对，这是我们要做到的。一同承受，一同承受，这边讲到一同承受。好，一同承受呢，就是共同的继承人啊，那个原文字就是共同继承人的意思。好，我们神为我们在天上准备了这么丰富的基业，这么丰富的基业，我们都是神这些基业的继承人。可是呢，我们跟妻子是不，跟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神产业的继承人，但是呢你跟你的妻子呢是共同继承人，也就是说你们是携手 同行天路，好，一直在那边走，是一个共同的继承人，你们一块好来寻求啊这个生命之恩。所以呢我们的妻子，哇，这不得了，这所有人中啊 Raymond 他不是跟我啊是共同继承人，是 Kitty 跟我是共同继承人，他虽然是我的弟兄姐妹，好，这是不一样的身份，这不一样。所以呢他配得我们的尊重，而且呢这边还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就会让我们祷告没有阻碍。好，这也是我在服侍的时候哇最大的感受啊，当我跟我的跟 Kitty 有什么别扭的时候啊，不要说是啊祷告没有办法祷告啊，连准备讲章都没有办法准备了哈。所以呢啊，这也是给我们提醒，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啊，能够透明坦通，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都做不到爱我的妻子，我怎么样说我能够爱弟兄姐妹？那我怎么样来教导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好，所以呢啊，所以呢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我们丈夫要怎么样对他妻子？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讲过说啊，我们要体贴他，因为他比较软弱，而且呢，我们要敬重他，因为他跟我们一块承受生命之恩。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哈，结论就是说，我知道啊，我一直觉得要妻子顺服丈夫，和要丈夫能够爱一个妻子呢，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我想我知道是不容易做到，但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的，而且呢，啊，就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不是用那种理由说啊，如果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不是给我们这种教导。那不妨我们当我们这样听了以后，能够在我们心中，神在我们心中动工，那我们不妨试看看，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先怎么样，我先怎么样，然后呢，哎，对方我们把它交给神，我们相信他，神啊，他就会愿意，他就会来改变他。这是我所看到的啊，很多的情形。但是急或不然，纵使这一些事情时间还没有到，没有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也会是被神视为极为宝贵。好，好不好，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当我们有爱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